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和各位分享的是我最喜欢的作者之一，比尔·布莱森的新书。这本书去年一出版就成了全球最畅销的书之一，我猜中文版也正在翻译过程中。这本书其实并不只是讲睡眠、大脑和呼吸的，它是讲解我们从头到脚身体的方方面面，是我从中挑出了睡眠、大脑和呼吸的部分来与大家分享。主要原因是这三个部分和冥想的关系最为紧密。等你听完这三个音频后，首先你会获得许多有趣的知识。我是一个对大脑和睡眠相关的科学研究很感兴趣的人，所以每周都会看到这方面的内容。但这本书是我见过最有趣也最实事求是的一本了。那这些科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冥想吗？还真的可以。你会发现，当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身体后，会更容易去感恩和敬畏我们的身体，而这种感恩和敬畏的态度，是在冥想练习中，许多人想要却不知如何培养。了解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，也会帮助你理解冥想当中一些难懂的概念，比如空性、无我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，脑科学的一些知识啊，都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。好，今天我们先从睡眠讲起。作者首先承认，科学界对睡眠的研究和了解还在初期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人为什么需要睡觉。当然，第一反应告诉我们是因为身体和大脑需要休息，但并不是所有动物都需要用睡眠来休息。比如有些鸟类可以左右脑交替着来睡觉，这样就可以一直醒着，保持警惕。我们人1/3的时间都在睡觉。这其实很危险，你可以想象，在远古时期，我们的祖先在山洞或荒野中睡觉，是很危险的，对吧？所以，如果能一直醒着，或者像左右脑这样交替着睡觉，是极大的优势。所以，这是科学家还搞不懂的一件事。那即使要睡觉，为什么我们需要睡这么久呢？大象和马睡2到3个小时就够了。这里有个小知识啊，我们都知道树懒睡很久。有人说可以每天睡20个小时，但作者说那些每天睡20个小时的树懒都是我们关在动物园的。这些树懒不需要害怕天敌，然后也有人喂它吃的，所以它没事干，它就睡20个小时一天。那真正在自然界中的树懒，每天也就睡10个小时，所以也没有比我们人多多少。但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所需要的睡眠时间也不一样，大概是在7到9个小时之间。随着年龄越大，我们所需要的时间是越少的。比如刚出生的婴儿，他其实需要睡19个小时每天。然后随着变成小孩，他可能只需要14个小时。最后变成青少年的时候，他们也需要大概10个小时。所以青少年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比成年人要久的，而且有些青少年的生物钟还比成年人要晚2个小时。所以，很多青少年他晚睡晚起，并不是他故意想这样，而是因为他的生理就需要他这样。作者在这里提到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啊，那就是大多数的青少年都睡不够，因为我们的学校需要到校早上开课的时间都过早了，并不符合青少年的生理的需求和规律。那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有这么一个报道啊。这些数据都是美国的数据，但是我觉得中国其实也差不多。《纽约时报》说，美国有一个很危险的传统，那就是86%的美国高中都是需要在8点半之前到校，10%甚至要在7点半之前就要到校。而有研究显示，如果把早上到校的时间延迟，会让旷课和请假的学生更少。这点很好理解啊，因为我都记得曾经。有多少次早上醒来，我都想找借口说自己病了，不想去上学，就是能多睡一会儿。但这个研究还显示，会让学生的成绩变得更好，还会有更少的车祸，学生还会有更少的抑郁。这点其实睡眠和抑郁的关系，可能很多人也知道，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有道理。相信也会让家长，有更少的抑郁。很多家长早上送孩子上学也是，叫孩子起床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那几乎所有的专家和官方数据都显示， 不管在哪一个年龄阶段，人们普遍都处于缺觉的状态，这个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了。那50年前，这也是美国的数据，平均每个成年人每晚能睡8个半小时，但今天已经是低于7个小时了。另一个研究显示，学生的睡眠在过去50年时间的减少，也和成人的类似。还有研究显示，这个缺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，每年会超过600亿美元。这个主要来源于这个旷工、请假和工作效率低这些原因。我记得之前有看到新闻说，西雅图的一些学校已经把学生早上这个上课的时间推迟了1个小时，就是为了更符合青少年的这个生理规律。哎，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学校都这样做。作者接着给我们介绍人在睡眠过程中的一些特点。首先，人平均每晚会翻身或移动30到40次，我们也常醒来，但一般都不会记得。作者举了一个例子：一个人在被睡眠科学家观测睡眠后，发现他一晚上醒了23次，还做了5次梦，但他完全不记得。他以为他自己踏踏实实的一觉睡到天亮。虽然我们睡的时候这么多动，但是我们的大脑其实对外界还是有一定的感知能力的，比如几乎所有人都不会在睡觉的时候滚下床去，除非是喝得很醉的人。我们的身体能感知到床边，并避免我们掉下去，即使是在我们熟睡的时候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当你在熟睡的时候，有人喊你的名字，你的脑电波上是能看出会出现反应的。但是如果你熟睡的时候，喊的那个名字不是你的名字，你的脑电波中就不会有任何的反应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啊，就是很重要的事情，第二天你定了闹铃，然后你会发现你在闹铃响前1分钟或者前几分钟自己醒了，醒了之后还担心说是不是自己的闹铃没有响，然后去看手机，发现哦，还有几分钟才到那个点。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所以我们的大脑在熟睡的过程当中，是有一部分是去观测外界的。下面有一个有趣的知识点，关于打哈欠。首先，科学家是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打哈欠的。婴儿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会打哈欠，还会打嗝。处在昏迷之中的病人也会打哈欠。你可能听说过打哈欠是可以传染的，但有意思的是，不仅仅是你看到别人打哈欠的时候会被传染，仅仅是听到或脑海当中想象打哈欠，都会让你因此而打哈欠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想打哈欠啊？如果想的话，那很正常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说睡眠相关的问题。那首先就是失眠。作者说，全球有10%到20%的人都有失眠症。那我们说的是失眠症，就是你要长期性的失眠才会成为失眠症。如果只是没事儿突然睡不着觉了，那这种是非常普遍的，肯定不止10%到20%的人会这样。作者说，常见的失眠的一个原因就是伴侣的打呼。说全球50%的人都会时不时会打呼，那醉酒的人打呼会更严重。所以，避免打呼最好的方法呢，有3个：第一就是睡前不要喝酒，第二是侧着睡，第三就是减肥。除了失眠，还有一种更罕见的睡眠问题，叫发作性睡病或嗜睡症。全球有400万人有这种睡眠症状。那人呢，就会在白天突然睡着，可能是和人聊着天儿、开着车、吃着饭，然后突然就睡着了。那讽刺的是，当晚上该睡觉的时候，即使是很困的时候，这类患者还会睡不着。这个病也是没有任何办法治疗。但这个病的原因啊，科学家大概了解，是因为患者大脑里缺少一种化学物质，一种神经递质。所以说，我们的大脑真的是很复杂的一个器官，需要这么多种化学物质共同协作才能正常运作。如果有一种化学物质被少分泌了或多分泌了，问题就会出现。所以这么想想，我们真的没有理由不感恩 我们的大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在正常运作。像失眠等症状是，当然是很痛苦啊，但和其余的可能出的问题相比啊，真的是很正常和很普遍的。那人类最久的刻意让自己不睡的记录是多久呢？是在1963年的12月，有一个17岁的高中生，美国人叫 Randy，创下了这个11天264个小时的这么一个记录。他当时这么做是为了学校的一个科学实验。这里我插一个细节，是作者放在每页下方的备注里。他说让人意外的是，很少有人去挑战这个记录。2004年英国有个电视节目，当中有十个人去比赛，看谁能坚持不睡最久。最终的冠军坚持了178个小时，所以比1963年 Randy 的这个记录还少三天。那说回这个高中生，当时他坚持了11天后没有睡，然后就倒头，连续睡了14个小时。醒来之后，最后发现他的身体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问题，他的睡眠也回到了之前的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。但是年纪大后，他开始严重失眠，他说这应该是上天对他年轻时那么不重视睡眠的一个惩罚。当然说这个，作者不是想说我们都可以每天熬夜不睡觉，对身体也不会有害啊，只是这一个例子，对身体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问题。但我也想通过这个来说一点，就是很多人失眠是因为他太害怕自己睡不着，总觉得我今天睡不够七个小时，睡不够8个小时，我明天就完蛋了。或者想到睡不好，身体会出现的各种问题。但实际上，一次两次睡不好，对我们身体不会有多大的影响。所以，当你放宽心，不那么害怕睡不着的时候，反而很多失眠的症状会好转。好，睡眠的内容就这么多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也欢迎你把这个音频分享给更多的人。下周我们会来讲大脑是如何运作的。我们下周五不见不散。